分散在所有这些的中间。好了，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应该很清楚了。这个等到读完了这个以后呢，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就是43:3，第21:43，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然后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能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就都应验了。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分产业就完了。那么这个是个轮廓，所以现在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稍微看一点点里面，看看里面一点点的细节，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找出来为什么。你看见这个起头是在基甲，而起头是讲的犹大，也讲到约瑟。那么后来很明显的，犹大跟约瑟的角色是和其他支派都不一样。所以等到剩下7支派的时候，你看见吗？神要叫他们去做探子，要叫他们去画，然后最后呢就各就各位。现在我们再来看这张地图的时候啊，这张地图不是讲的约旦河东了吗？那现在约旦河西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细节。最南边叫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已经靠近加底斯了啊，所以那个的确是南地，的确到了南地的。那么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那一面给我们看那个成长的过程是从但到别是巴，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到了别是巴已经到了人烟的尽头了。如果再往别是巴南边走的话，那几乎不是人住，那完全是一片沙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叫南地，圣经中的南地呢，实在说来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印象要有很深刻才可以。所以圣经只要讲的南地，讲的别是巴，那么大家记得就是指着那个疲倦干旱无人之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南边的。所以从寻的旷野开始慢慢往北，那这一片土地一直到这个死海这个北端的南边，一直这一大片的土地通通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有印象，对不对？然后呢，以法莲跟马拿西，这就是约瑟的，就是刚才给的就是约瑟那块。这两大块不要忘记，这两大块呢是完全是根据什么？是完全在基甲的时候做的。这个时候并没有说他们要去画，没有，都没有。很明显根据神的主宰，神就是把犹大这块地给了犹大，就把犹大支派，然后就把这个约瑟这块地，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那一块整块的，就给了什么呢？就给了约瑟。好，那不止这样，那为什么在约旦河东还有个马拿西呢？这个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很清楚，根据这个地图的话呢，就是犹大还有呢约瑟。那么然后剩下的没有多少了，剩下结果你看见他这个他们这个探子一共21探子，结果出去以后，然后就把这个地就分成七大块。那么七大块以后，他们不知道谁是哪一块，所以然后你看第一个抽到的就是便雅悯。便雅悯呢刚好是在哪里？是在犹大跟以法莲中间，就这就是便雅悯得的那块地。那便雅悯得的那块地，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就是西面得的地，其实西面的地都是犹大的地，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西面是混居在他弟兄的中间。那么这个也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然后再下面西布伦呢就是马拿西北边一点，那么西布伦就是今天拿撒勒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约拿的故乡啊，这个西布伦那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所谓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啊。那么这个呢是加利利的山地啊，因为加利利山地跟所撒玛利亚山地中间才是那个以色列平原哈。好，那么西布伦呢就得了那块地，然后呢你看以撒迦就得他旁边那一块，然后呢在靠近在靠亚瑟，亚瑟大家看得清楚，就是西北方，那么亚瑟呢就得着那块地，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以弗他利，以弗他利就是 靠近旁边了，那以弗他利不要忘记，其实就是火山区了，就是加利利那块，那就是上加利利，啊，那就在那块 Upper Galilee。最后呢，就到了但，就到了但。那么最早这个但呢，不要忘记，不是在北边，最早但根本就靠近便雅悯旁边，这靠近旁边，啊，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四世纪早期的时候，还说但这个但支派他们还坐在船上面，所以可见是靠近海边的。那么但是后来到了四世纪以后，他们就真的搬了个家，因为的确这个敌人呢是腓力斯人，就把他赶一直把他困在山里面，所以他没办法，只好打一直打到北边去。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在北边有个地方叫做但，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就完成了什么，就完成了这个利未，就完成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所得着地。那我再说哈，大体上来说是以耶斯列平原做界限，还有约旦河做界限。以色列平原以北和约旦河以东有六个支派，那个六个支派应该就是当初站在以巴路山上面宣告咒诅的六个支派。然后呢，那么在南边，耶斯列平原南边还有约旦河西，那个六个支派应该就在基利心山上面宣布祝福的，明白吗？他们在南边，因为就承受，因为那个黑门的甘露是一直降在西安，所以很清楚。他们在北边的，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从撒哈拉沙漠那边一直吹下来的南风。那么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一个你可以想到以巴路山，一个想到基利心山，一个可以想到但，一个想到别是巴，也是从但到别是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神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那为什么神这样做呢？等一等慢慢就会清楚。我们知道有神自己的美意，为什么每一个支派就在不同的地方，你看神给他们不同的产业。那么最要紧是什么呢？神叫他们能平安，而且叫没有敌人可以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好，所以呢如果根据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大概已经是从14章15、16、17、18、19、20、21，那么应该等于就看完了。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字的话，是在圣经里面。那如果看图看画看图识字的图的话呢，就在我们地图上。所以地图上呢一看就比较容易了然。好，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要回过头去稍微看一下，为什么当这个九个支派分产业的时候，当然先是讲到加勒，这个我们懂。那么然后呢很明显的他们研究，那么这所得的那块地犹大呢，很明显就是南边那块地，就是意思就是说这块地可以说就是约书亚长日几乎一天之内所得到那块地，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这块地。那么好，那为什么讲了犹大以后，下面马上就讲到约瑟的子孙，明白吗？那很明显的，我们知道真正分的时候是分以法莲地和马拉西地，马拉西地这个是我们清楚的，对不对？马拉西本来是长子嘛，以法莲本来是次子，但是结果呢，你知道说是这个雅各就立以法莲为长子，所以你看见以法莲就变成为首。所以等到后来南边南国的两个支派跟北国的支派来对立的时候，那南国就拿犹大来做代表，北国就拿以法莲做代表，所以很清楚。所以南国跟北国严格说来是犹大跟约瑟之间的对抗，这点我们要弄清楚。好，那如果十八章以前圣灵特别把犹大跟谁呀、跟这个约瑟提出来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犹大跟约瑟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约瑟到底他所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当然我们读圣经都知道，约瑟是被他弟兄卖了，然后后来呢幸好是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就成就了后来的光景。那么然后呢他们全家都得救了，然后整个以色列就可以寄居在尼罗三角洲。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三角洲，是早期文明老早就有的，所以呢你看见神就把以色列就寄养在一个 好像是风和日丽的一个尼罗河三角洲，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当然你如果读故事的话，你知道对约瑟当然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约瑟当然要占有很地位。但是我们要问，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所以现在无论如何由流变到底是长子，这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确是长子。现在我们要问，因着流变污秽了他父亲的床，结果当然他落在神政管神管教的手里面，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形改变了。虽然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很明显的有两个儿子占有很优越的地位，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呢是犹大。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约瑟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看历代之上第一节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大家看得明白吗？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就是长子名，就是生命来说是约瑟，就是权柄来说是犹大。所以要记得，当你仔细地去读这个主耶稣家谱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那个是生命的线。等到后来大卫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是君王的线，明白吗？在英文里面，一个叫 sonship， 一个叫做 kingship， 一个是给我们是做儿子，儿子的名分，一个是王位的名分，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止与主一同受苦，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要记得，一面来讲是生命的故事，另一面来讲是君王的故事。所以在亚伯拉罕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那么有两个儿子最特殊的，一个呢是约瑟，因为长子名分归了他，如果长子名分归了他的话，意思就是他多得一份的产业，那果然没有错。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这个雅各临终的时候，他就把他在世界那块地呢就给了约瑟，所以约瑟他是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又多了一份。所以当你读到后来约瑟的故事，你总给你感觉呢，他总是比别人多得一份，明白吗？明明约旦河西已经有马拿西了，有约瑟，约旦河东又多了一份，稀奇不稀奇？这个就是约瑟。因为什么呢？这所以你看见不是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有浪子的故事吗？那么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么浪子呢后来就离家出走，他把产业带走。那么如果他分产业的话，不要忘记他拿到是三分之一，他哥哥拿了三分之二，因为他哥哥要比他多得一份。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长子的名分，就是比别的儿子要多拿一份的产业。所以就着承受产业来说，那么当然约瑟应该比别人多得一份的。所以这个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跟犹大特别被标出来。可是不要忘记，这里特别讲第二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最重要的，大卫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主耶稣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只有在犹大支派的能够一直引到基督，一直引到主耶稣的，约瑟不行。但是虽然约瑟不行，约瑟也是预表基督的，因为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像我们的主的乃是约瑟。所以讲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讲的生命那条线的时候是讲的约瑟的线，但另一面呢讲到与主一同受苦，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掌权，那这个线是什么呢？这个线是君王的线，那是大卫的线，也是基督的那条线。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大家读圣经就读不懂了，明白吗？那么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这一段圣经，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因为你看见这一段都是讲家谱的嘛，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是讲的家谱的，那讲了家谱的时候，那特别提到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呢那个长子名分就归给了约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等到分产业的时候，那第一是犹大，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大卫王从哪里出来， 还有呢基督从哪学，但是更重要在这里，这个和神分整个的产业有关系。神虽然先给犹大支派那块土地，但神为什么给他，不是为着犹大支派，是为着全体的。所以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我们以为说神是不是偏待犹大，不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责任。你慢慢等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神把产业给他们，有他的原因，有他的道理。所以为什么犹大特别是先提